平安，我们时间也到了，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学啊。今天是我们这个就是整个学期的最后一堂，所以也是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我们也是讲这个最后一部分，就是27到28章。好，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也和往常一样，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尤其是在这个感恩的季节，我们感恩，因为我们思想主你给我们一切的福分啊，尤其是我们思想你给我们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啊，他的愿意按照神的心意，他啊在十字架上成就神的救赎啊。那我们今天也是特别面对马太福音的最后两章，我们来思想啊，神你的救恩是如何的实现，也让我们因着明白主你的救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活出一个怎么样的生命，就像是行歌所说的，以这个救恩相称的生命。哦，主啊，求你来保守我们今天这样的学习啊，让我们能够从这个马太福音的最后两章之中，也从马太福音整个一本书我们的学习，主你来通过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也通过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好，就像我说的哈，今天是这个最后一课，是讲这个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与他的复活。其实整个这个就是从耶稣进了耶路撒冷，这个十字架的这个耶稣钉十字架就一直就是在这个好像是迫在眉睫一样哈，就一直是，其实它是指向这件事情。其实如果你再往远一点看，整个马太福音，如果你看耶稣，就是说他也是一直向他的门徒慢慢的启示，他要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他要在那里被交给外邦人，然后被戏弄，要钉十字架，然后要被埋葬，要复活。就是其实整个的这个福音书都是指向这个，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就现在到了一个这个就是说是整个福音书很重要的一部分哈，可以说最最重要的一部分，也可以这样讲，那就是耶稣基督他的被钉十字架，他的埋葬和他的复活。我们说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和他的复活，这是一个历史事实。但你来看这个就是马太，就是他怎么去记述这一件事情，记住一个历史事实，你可以有很多种方法。比如说像历史学家，他可能会尽量的去寻求这个细节，就是说跟历史史实相符的细节，或者说有的人就可能用一种比较宏观的来告诉你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但是马太，你发现他的这个就是说他很有一个特点，其实在26章我已经提到了，就是说他一直是从这个好像是从这个各个人对这件事情的反应来写。比如说在26章是还没有钉十字架，但是将要钉十字架，所以这里面就有这个耶稣的他为什么会被定罪，为什么这个就是祭司长法利赛人文士民间的长老会对他有那么强的敌意，所以他一直是有这个铺垫的。所以今天我们到了这个27、28章的话，他也是同样的方法。所以如果你看我的这个就是发出来的这个 note 里面哈，我这里面就列了很多的人，然后所有的这些个人在耶稣钉十字架和他以后的复活之中，他们一直是有一个反应的，对这件事情怎么反应。其实我一直在想，我说马太为什么要这样写呢？其实如果你要看这个，你要看我们这个福音的话哈， 福音是什么呢？福音其实就是别人给我们讲福音的时候，我们最后对这个福音的反应是一个很重要的。其实好像也就像是我们今天读这个马太福音的这个过程一样，它记述各种人对福音的这样的一个反应，然后其实最后要达到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说，哎，这是一个历史事实，耶稣钉十字架，他的复活，那你这件事情你怎么看？你怎么去对待它？你是接受还是完全忽略，还是半信半疑？哎，这个其实最后就取决了最后这个救恩跟你的关系。那么你只有完全接受，并且这个完全接受这个福音，那么你就得到救赎，并且这个福音不仅仅是停留在知识的这个层面，而且它最后它会改变你的这个你的整个的这个价值观，也会改变你的这个行为，也就是我们说的生命。其实那这个就是福音所要达到的效果。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这个就是马太福音的最后结束的时候，主耶稣会对他的门徒提出一个大使命，提出一个大使命。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看一下，哎，就是说是从这个马太所记述的这个角度，我们来看一看，就是说这个耶稣钉十字架和他的复活到底是意味着一个什么，对于我们来讲是意味着什么，其实也就是我们对于这个神的救赎或者说对于福音的一个态度。我们可以顺着马太的这个角度来看。好，那我们就先看这个就是第一部分哈。第一部分是一到十节，这里呢这个犹大又出来了哈，犹大又出来了。然后这时候呢就是像第三节哈，他说当犹大看见这个耶稣被定罪，其实耶稣是被这个就是说公会定罪，他们要致死耶稣，然后呢他就后悔，耶稣就是这个犹大后悔。然后他后悔是什么呢？其实这里面就是说他后悔，所以有时候我也是就是觉得我不知道哈，好像说的不太合适，有些同情犹大，就是说虽然他做的事情很坏，但是你也好像也理解一点点他那个心情。他怎么呢？他把自己完全交给了魔鬼，魔鬼就是利用一下人，然后就完全把你抛弃。然后魔鬼是什么呢？他接着会控告你。所以这个是犹大这时候的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说他好像就是说他是完全的绝望，他还是有好像有一点点这个就是说是怎么讲呢，有这个良心的控告，魔鬼的控告哈，也是通过他的良心的控告。所以他这时候很后悔，他就用了一个什么样的办法呢？就是说我们人通常所做的办法，就是说哎，看看我怎么能够把我的这个 guilt 去掉。然后他要把他的这个内就是罪疚去掉的什么，他就想看看能不能就是说用一些个做法能够reverse， 就是说把这个怂姐所做的这个事情给反过来。所以他收了钱，然后他怎么办？他就把钱还回去。他觉得要把钱还回去的话，因为他收了30块钱，他觉得把钱还回去就能够减轻他的罪疚，或者说推脱他的责任。所以他就把这个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文士说，他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我是有罪了。他承认自己有罪，然后呢但是他们是怎么说呢？他说那与我们有什么有相干呢？你自己承担吧。其实祭司长和长老他们也知道他们做的是一件不义的事情，但是呢他们不在乎， 然后他说，哎，你卖了无辜之人的血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所以他们觉得这都是犹大自己的责任。然后最后犹大后悔到一个程度，他出去吊死，他自杀了。所以其实这一个犹大的这一个描述呢，如果你要是往前面一走的话，二十六章的结束是谁？是彼得。其实他把他们两个人是放在一起的。如果我们说这个圣经之中没有这个章节的这个隔阂的话，其实这是连着写的。他写完了彼得就写犹大。那你就看见这两个人，其实如果你要是说谁做的事更坏，我觉得彼得做的事也不比犹大好多少。但最后彼得是最后主耶稣，然后通过主耶稣三次问他，你爱我吗？然后他又恢复了这个跟主的这个关系。可以说彼得也后悔，前面我们也看到彼得他说他痛哭哈，但是他没有到犹大这样的一个绝望。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差别，如果你要看后面的话呢，也就是可以看到这个福音中的一个差别词。福音是给人盼望的，只要你的盼望是放在这个耶稣基督身上的话，那么你的这个盼望就有了。所以我不是说，不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要假设，我们的假设如果犹大的话，他愿意向主悔改认罪，而不是向这个祭司长和长老去说我有罪了的话，就是说后来的话，他其实我相信，我只是说假设哈，他也是可以得到拯救的。因为这个福音的这个大能，就是你罪有多大，神的恩典就有多大，这是罗马书讲的。当然我们这是说只是假设，但是这里你就看到，就是说犹大最后的下场是这样的一个下场，他绝望，然后他觉得耶稣也救不了他，所以他就干脆自己杀了，就是说自己自杀了。好，那我们就接着往下看哈。然后这个祭司长呢，就是说他们拿到这个钱，就是犹大把这个钱扔到店里，然后呢扔到了店里，然后祭司长拿到了这个钱，他说这是血价。血价是什么呢？是属于这个英文翻译的是 blood money， 就是说这是卖了无辜之人的血得来的钱。所以这个就是说是流无辜之人的血，如果你要从旧约看的话，这是一个很大的罪哈，就是说流无辜人的血，这个就是说你要旧约里面如无辜之人的血的话，那神都会有这个报应的哈。所以在他就说，哎，这个不能用，然后他们就不能放在库里用。所以这个祭司长和文士有时候你觉得他们是很奇怪的一类人，他这些事情上分得很清楚。他说这种钱不能用，然后呢，他们就怎么用呢？然后他就买了一块田要去埋葬这些个，就是说是埋葬外乡人。其实可能用一个话就是说，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就是说没人管，没有家的人 homeless 的人，他们死了然后就得有人帮他们收敛，然后埋葬他们。所以就是他用那个钱就买了这样一块田，然后来埋葬这些人，就是那叫血田。所以这个也是九节就说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他们用那30块钱，也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然后买了摇户的一块田，是照着主所吩咐的。这个就是说是也是马太福音一直的这样的模式。所以他有很多的这个就是说是所发生的事情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话。那么下面一个部分呢，就是耶稣受审的过程之中呢，然后就牵扯到这个就是 牵扯到这个就是比拉多和犹大众人他们的在这个过程中的反应。其实你要去看比拉多的话呢，就是说哎，他其实好像在这件事情中，因为他是一个外人，但是呢他其实蛮清楚的，他觉得就是说他用他的审问的方法，他断定耶稣是无罪的。就是首先他看见一个什么呢，他看见耶稣，他问的时候呢，就是说别人控告他的时候呢，耶稣并不回答。那就是说耶稣不像一般的，比如说像这个囚犯要到被钉十字架这样的重罪，在审判的时候总是想要去为自己辩解，想要逃脱。但他看见耶稣没有这样做，而且当他问耶稣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其实这个是他最关心的，就是说他作为一个罗马的行政长官，他最关心的是耶稣是不是真正的是一个要造反的，挑起造反的这样的一个王。但是他发现这个好像也不成立，因为如果他是一个王的话，他并没有看见他有 follower， 就是说他有这个，就是说是真正要造反的这样的一个人。因为其实你看这些个他的同族人都在控告他，所以他不觉得他是这样的一个威胁。所以后来呢，他也就是在这个在十八节，他说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了台，所以他觉得这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宗教的纷争，所以他并不觉得他们所告他的有什么样的道理。然后这时候呢，比拉多他断定耶稣无罪，所以他也就想一个办法要把自己推脱这个责任，就像犹大一样，犹大想推脱自己的责任，所以把钱还回去了，把自己杀了，他觉得他的责任就没有了。那么这个比拉多他怎么推脱自己的责任呢？他就给了他们一个选项，他说本来这个十五节讲的，他说巡抚有一个常例，每逢这节期要随众人所求的要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所以呢，他这时候呢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那么这个巴拉巴呢，就是说是后面我们看到，就是说好多地方各个福音书也提到了他哈。他说他是一个，这里说是他一个有名的囚犯。然后马可福音说他作乱的时候曾经杀过人。然后路加福音说他在耶路撒冷城内杀人被下监。然后约翰福音说这人是个强盗。所以这个四个福音书其实都记载了他。他给他们一个选项，他说你们是要巴拉巴呢，还是要这个放这个称为基督的耶稣呢？所以他给他们一个选项，然后他觉得用这个选项呢就可以推脱他的责任。而且在这里就是说是马可还加了一些个细节哈，就包括比拉多的夫人，而且还打发人来告诉他，他说这义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很多的苦。所以就是这一些个因素哈，所以都促使他就是说要用一些个办法来洗净自己的责任。但是最后是因着这个祭司长和长老，然后他们就挑唆众人要求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然后他们最后说把他钉十字架，这个是众人对耶稣的判决。其实是比拉多想逃脱这样的一个定没有罪的人有罪的这样的一个责任，但是众人说把他钉十字架，所以是他们的反应。最后比拉多就是说他们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然后他们就极力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所以这时候已经就像一个暴民一样哈，就不跟你讲道理了，就喊就是了。然后这时候比拉多就是他就是什么他怕反要生乱，然后就在众人面前洗手。他要表明的是什么，流这义人的血必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就是说他想用这样的一个办法，用洗手的一个办法来推脱他的责任。 其实他一直在推脱，对吧？所以我们说，其实比拉多也推脱不了他的责任。他明明知道这是一个无罪的人，然后他要为了他的这个政治的需要，他定了他死罪，即使是他要洗手，其实他也脱不了他的责任。但最后这个众人回答的话也脱更加把这个责任放在他们自己身上，他们回答的这句话哈，他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身上。我想这一句话其实就像是一个 prophecy 一样，就像是一个预言一样。其实如果你说的话，那在公元70年代，这个就是耶路撒冷的被围和耶路撒冷被屠城，好像就是这样的一个说法。但其实我们也知道哈，好些人会把这句话当作反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借口。我们就是说，是现在不是美国也有很多就是说是叫反犹嘛，他们会把这个作为借口。其实那个谁，希特勒他也用这句话，希特勒整个的他们那时候迫害犹太人的这个就根据也用圣经的一些话。但其实流耶稣的血，流耶稣的血，其实我们都有份。其实是你我的罪让耶稣上十字架，所以这个就是说是但最后这个耶稣的血对于你我是一个救赎的血呢，还是神报应的血，那就在于我们对这个福音的态度。这个也就是后面我们要继续读下去的哈，就是说是众人在这里他们所说的，他的血归到我们身上，他们要负他们的责任，比拉多要负他们的责任。但是真正的讲，耶稣上十字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那最后在26节是比拉多他就屈服这个大家的这个要求，因着这个就是他怕生乱，所以就释放巴拉巴给他们，然后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这里就等于是最后判了他的这个钉十字架，就属于这个判决了。所以按照他们这个罗马人的惯例，被钉十字架的人都要被鞭打。这个鞭打在马太福音里面可能只是一句话，好像不太起眼的一句话，但这个鞭打是很厉害的。就是按照历史学家或者说是这个圣经学者他们的考察，这个鞭打的这个鞭子都是有钉子啊，或者有骨头啊，就是说那鞭子很厉害，一抽就能把人这个皮肉给撕开给拉下来的。所以这个就是说，你只要是说是被钉了钉十字架的话，那十字架的目的其实就是要恐吓大家不要去做这种泛乱的事情，就是说是反对罗马帝国的事情。所以他的这个刑罚是非常的残酷，非常的残忍的。所以这时候当比拉多说他要钉十字架的话，那么这时候就是说是那罪犯，这个被定死罪的这个囚犯，他就没有任何权利了。所以呢，耶稣就被交给了这个相当于我们说的这个行刑队哈，就是说是被钉十字架的这个人，然后他们就在这里来可以随便对他。所以这里就有这个就是说是罗马兵丁他们来戏弄他。罗马兵丁不知道别的，他们不知道什么他们宗教上的问题，他们只是听说这个人是被称为犹太人的王的，所以他们就拿这个他是王的这个身份来戏弄他。所以就包括就是给他穿朱红色的袍子，然后给他戴这个荆棘做的冠冕，然后拿了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做权杖，然后就戏弄他，然后又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所以这个就是 罗马兵丁，他们不知道什么东西。既然这个人是耶稣已经是要被钉十字架的话，那他们就尽他们可能的来戏弄他，这是他们可能就是说他们可能都是这样做的吧，被钉十字架的人哈。但这里呢有一个小小的插曲，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就是讲到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这时候呢就是说是本来我们说我们也知道哈，如果要是你看那个电影的话，就是说被判定要钉十字架的人，按照罗马的习惯，他要其实是要把那个十字架的那根横梁他要自己背，背到那个就是说被钉十字架的地方，就是说这个判被钉十字架的话，这也是他们的规矩。但耶稣可能是因为他前面被鞭打，所以他身体已经比较虚弱了，所以他没有办法自己把这个沉重的这根横梁背到那里去。所以这时候呢，罗马兵丁呢就看到这种情况呢，他就遇见了一个叫古利奈人叫西门的，这可能只是一个旁边，在他也是去过节，只不过是旁边，可能他只是在那里观看，啥也没做。然后罗马兵可以随便去征用这个，就是说是犹太人来为他们做事的，就像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哈，就是说他可以让你去走一里路、两里路这样的事情。所以呢，他就等于是他说就勉强，其实就是说，哎，命令他你来替耶稣钉十字架。这个呢，就是说是就在这里讲到了这个西门哈。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西门到底是谁，或者说最后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这里讲到了，就是说如果要读马可福音的话呢，马可福音的15章21节，他就提供了一些个更多的细节关于这个西门。他说是叫古利奈人西门，然后呢他解释了一下，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哎，他为什么要加这么一句话，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呢？就是说马可福音的读者，他们可能其实大部分人可能认识这两个人，比如说亚历山大和鲁弗，那这很有可能其实就是他们是信徒。所以在这个罗马福音的16章13节呢，使徒保罗也提到了这个鲁弗哈，他说又问在主里蒙拣选的鲁弗和他母亲安，他母亲就是我的母亲。所以圣经学者认为，他说很有可能，哎，其实这个鲁弗就是那个就是马可福音里面提到的鲁弗。所以如果想想的话，这确实是很细节性的一些细节性的事件哈。就是说这个古利奈人西门，他可能是去那里过节，也许他还带着他的儿子，然后就因着这样的一个办道的过程中和被罗马人被征用，然后替耶稣背了十字架，他可能就开始去观察耶稣他钉十字架，可能这些个事情最后哎，就让他或者说他们的一家就认识了耶稣，就信了耶稣，我觉得这很有可能。所以这里面要不然的话，他为什么要记载这样的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在这里？所以我曾经在这个就是 YouTube 上也看到过一个视频，一个视频叫 Watch the Lamp， 就是其实这里面就有空间的哈，就是说你可以进行艺术创作，所以那个就这个视频的创作者，他就描述了，他有一家人是父亲带着两个孩子去过节，然后呢他们还抱着一个那个羊，抱着一个羊，然后那个父亲告诉他儿子，他说你要好好的看顾这个羊，因为这是他们过节的羊。结果在路上呢，就因为他父亲被征用去背这个十字架，所以一阵的混乱之后呢，最后他的这个孩子最后在这个十字架钉十字架的场所底下，就那个地方，那时候耶稣已经钉十字架已经死了，然后就找到他的父亲，那个孩子说，他说我的羊已经丢了。 然后他的爸爸就说，他说我们已经不需要那个羊。Yeah, 我觉得就是说 很感人的一个故事，就是说可能也是虽然说是我们说是有艺术创造在里面哈，但你觉得你会觉得很打动，就是这种故事啊。OK, 这可能是有一点点远，跟圣经就是说是有一点点远哈，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是很有合理的这样的一个演绎哈。OK,然后下面呢就是说是这个三十在这个以后哈，就是在这个三十八节到44节，这时候呢就是说又讲了另外一批人对耶稣钉十字架的反应，所以这时候已经是钉十字架了。所以这里面呢也有各种各样的人，所以有这个就是说是从那里经过的人，在39节哈，然后呢有谁呢？还有祭司长、文士并长老，还有同定的强盗，就是这整个的这些人，他们对这个钉十字架的这个反应。然后呢这时候呢就是说从那里经过的人其实就是在那里看这个耶稣钉十字架的人，所以他们讥笑他。然后我们知道这一批人呢就是说他们应该都是犹太人，所以他们很明白耶稣的被控告的罪名，所以这里面就会提到这个，他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因为耶稣说你毁掉这殿三日我要让它重建起来，其实是指的他的复活讲，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哈。然后这里他们也取笑他，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其实我们说还有后面就是祭司长和文士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他们的话就是说是我觉得就好像更厉害哈，他们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就是我们知道耶稣一直行了很多的神迹医治拯救，然后他们也知道，但是他们的逻辑或者说他们取笑耶稣的这个话是什么呢？哎，你救得了那么多人，你救不了你自己。然后他还说如果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的话我们就信他，然后也说他倚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们取笑耶稣的这个就是说是内容是耶稣自己的话，他自己的宣告。所以就是他们把耶稣作为一个什么呢？作为一个是假先知，或者说一个假冒的这样的来取笑的，就是说如果他如果你真是你说的这样的话，那你现在应该可以做这个做那个。其实这里所讲的一个就是说是那耶稣在这个场合其实他还真是他没有办法救自己，他就是说他救别人但他就是没有办法救自己，他说的是对的。其实这也是我们所说的就是说神的大能和神的这个就是说是权有时候我们说神不能，他不能做一些事情，其实也就包括我们从前提到过的，就是这个耶稣在科西马里面讲的，他说如果可能的话把这一杯可不可以我不喝这一杯，那其实神给耶稣的回答是不能，只有这一个途径，而且耶稣必须得喝这个杯。那么这个其实这里也是一样，就是说耶稣被挂在那里，他救了别人他不能救自己，因为如果他救自己他又没有办法去救别人，他要从十字架下来他又没有办法去救别人，所以这个救是 不光是从前的那些个 miracle 那些个神迹的救，其实如果你要从一个角度来讲，那更是后面救恩的实现。那我们看这个，就是说是前面我也提到哈，钉十字架其实是一个很残忍的这个刑法，就是说他把人用钉子钉在这个手和脚挂在那里。而且我们读这个就是路加福音的时候也知道，这个时候呢其实人非常痛苦，是因为你的这个全身的重量都挂在这个钉子上，所以每呼一口气都呼吸一口气都非常的困难。所以他们那里你要读那个路加福音的话，你会发现他们要让这个被钉十字架的人死得快，那就把他的腿打断，然后一下子他就没有办法呼吸，他就窒息死了。所以这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但是你发现就是说马太他并没有描写任何这件事情，他描写了什么呢？其实他只描写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这里读到的从45节到50节，他整个的这个过程，其实钉十字架的过程是从早上9点开始，一直到下午的3点。然后呢，他只记述了这个，就是说中午12点到下午3点这3个小时的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前面的他都没有提。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为什么他要这样写，因为这里他所记到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他说从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然后约在申初的时候，约在3点钟的时候，耶稣就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巴撒巴各大尼。”那就是意思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这一段时间，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但是从耶稣的这样的一个呼叫里面，他其实是我们可能可以猜测一点，那就是说神这个时候离弃了他。那么离弃他是为什么呢？离弃了他就是因为在这一个时候，这是一个黑暗的时候哈，是神把其实是把所有的罪，你我的罪，世界的罪，将来的罪，其实都在耶稣身上，神的这个愤怒都倾倒在耶稣身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时候，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会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就是说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在提到这个哥西马尼园的时候已经提到过，这是圣父圣子从亘古到永远一直是在一起，然后这个时候分开了，是因为罪的缘故，因为你我的罪的缘故，这时候他被神离弃，而且在承受神的愤怒。所以这个如果我们说我知道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在跟这个福音朋友，或者有些时候跟基督徒也谈到这个福音的这个，就是说怎么说呢，唯一性他们有时候所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只有这一条路？因为耶稣说，他说我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里那里去。那你说为什么只有这个唯一？为什么不可以像佛教那样，比较大度，条条道路通罗马，什么路都可以渡人？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会这么窄，好像 narrow minded？ 那其实你要读这些的话，那你就知道，就是说没有人，没有人能够经历过这一切，所以就是就除了耶稣就没有救恩，因为没有别人经历过这一切，因为没有别人有耶稣这样人子和神子的这样的身份，他既能够代表人，他又是完全神的儿子，没有罪的。所以就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你就会看见就是说没有别的路，就像是在克西马尼园耶稣说如果有别的路， 神你不可以选一条别的路，不走这条路。那神已经其实是已经告诉了耶稣没有别的路。那么如果我们说还有别的路的话，如果是真有别的路的话，那么神在撒谎，那么神就不成为神。所以这个就是救恩的唯一性。所以你要想到这些的话，那你就真正的看到确实没有别的路。如果我们说还有别的路的话，那我们是在撒谎，因为事实上只有一条路，因为只有一位耶稣，只有一位耶稣他在这里所成就的，他所承担的。所以这个就是所有的这一切就告诉我们确实没有别的路，只有这一条路。所以有一个解经家他这样说哈，他说耶稣的死其实不成就救恩。他说是什么呢？是耶稣如何死才成就救恩。就是他在十字架上所经历的，就像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个三个小时的黑暗，耶稣的呼叫，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开我，是他所经历的，所发生的，他怎样死，最后这个成就了救恩。如果我们只是说耶稣的死成就救恩的话，从前我也提到过，那他有很多机会可以死。如果救恩只是那么简单的话，他从婴儿的时候刚生下来，那个希律王就要杀他的时候，那杀了就那救恩不就成就了吗？没有。所以这个救恩的成就，那就是要等到这一个时候，这一个地点，这一个 moment。 而且耶稣经过克西马尼园的试验，他已经是一个完美的这个神的羔羊的时候，然后在这个时候他能够承受别人的戏弄，就是这些不再成为他的试探，而且在这里他能够承受神对罪的愤怒，对的惩罚，然后这时候这个救恩才成就了。确实是他的怎样死才成就了救恩。所以同样这样也就回到我们那个救恩的唯一性，那就救恩只有通过耶稣才能够得到，就是若不通过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好，那我们就看下面这个，就是这个在这里以后呢，这有些人呢就说有人听见就说这人在呼叫以利亚呢，因为他叫以利以利，他们就是觉得他在呼叫以利亚，所以就有的人会这样的认为。然后还有人就是拿这个就是绵绒沾了醋给他喝，因为这时候如果你要看别的这个福音书的话，耶稣会说，他说我渴了，然后他们就拿那个醋去给他喝。这里就是还有一些个别的细节吧，所以你要把这个完整的 picture 完整的这个图画，如果你要放在一起的话，那你要读四本福音书，把这四本福音书放在一起，四本福音书就像是每个都记了一个片段，然后你把它放在一起，可能就是一个完整的图画。就是并不是说福音书之间彼此矛盾，只不过是他们记录了不同的这个角度和范围，所以你把它们全部放在一起的话呢，其实你就会看见这个就是说是到那时候呢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在这里呢五十节呢，这里讲到他说耶稣又大声喊叫，其实在四十六节已经讲到他的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其实这个也是很不寻常的，因为一般的这个被钉十字架的人都是怎么样呢，就是他们一般因为钉十字架一直流血嘛，所以人流血多了以后慢慢的就会陷入这个就是昏迷，然后就死掉了，就是那样的一个过程。但是你在这里你看见就是说耶稣其实他一直没有进入这种状态，他一直是好像他一直是 under his control， 就是他是对自己的身体都有控制的。所以最后其实他气就断了，他最后说，他说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主，交给父，然后他气就断了。其实是他什么时候死都是他自己的控制，他并没有到那样的一个就是说完全意识迷糊失去控制进入昏迷的那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也是很不寻常的，所以这个才会为什么说 就是到这个就是五十四节哈，当这些个人像这个罗马兵，他们都是看到过很多这种情况，所以他们觉得这都是很不寻常的，所以最后罗马兵他最后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他们竟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说是当然在这个 马太福音哈，他也记载了很多事情发生，当耶稣断气以后，然后他说这个殿里的幔子就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个殿就是那个圣殿，我们知道圣殿到那个至圣所那个中间是有一个幔子，然后耶稣一死这个幔子就裂开了，那么这个幔子裂开那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就是说神和人之间的这个通道已经被打开了，所以这个幔子已经不需要了，从前这个幔子是只有大祭司一年才能够经过，但现在这个幔子撕开以后呢，那就是说哎，这条路已经通了，不再需要了。然后这里还有很多别的事情发生哈，他说有这个地震，然后有这个就是磐石崩裂，还有这个坟墓也开了，然后已睡的圣徒都有起来的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就是说这些事情当然我们不知道这是一些个什么样的情形，他也马太也没有给我们解释，所以这些人是不是也像拉撒路一样，就是说复活了以后还会死我们不知道哈。但这些个事情都是一些个很不寻常的事情，而且这些个行程所表现的所表明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耶稣的死和复活都是很不寻常的，是一个新的世纪的开始。所以这个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然后他说他们是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是他们看见这整个的过程，当然他们可能看不见这个什么殿里的幔子裂开呀，什么的圣徒起来呀，他们可能看不到那些，但是他们就因为看见整个的这个耶稣被钉十字架和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很奇怪的这些现象，比如说三个小时的黑暗，然后有地震，所以他们得出的结论，这真是神的儿子了。所以就是在这里，如果你要看什么样的人最后因为经历这件事情，然后他们最后说这是神的儿子，这其实就是一个信心的过程。就像我们前面读到的这个就是彼得最后耶稣问他你们说我是谁，然后彼得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么这个百夫长和这个旁边一起看守耶稣的人，他们也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么其实这就是一个信心接受得到神救恩的过程。那这里呢，就是说还有一些别的人哈，他们也是有信心的人哈。这里就提到这个一个人叫约瑟，就是亚利马太的财主约瑟，他是一个有钱的人。然后呢，他呢就去求耶稣的身体，然后比拉多就给他了。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有风险的。就是这个约瑟呢，就是说当然这里讲到的话，首先他是一个有钱的人，在这个路加福音他说他还提到他其实是一个工会中的一员，就是我们说那个工会有70个那个工会的成员，就是像我们读使徒行传也讲到审判保罗不也是有工会嘛，审判耶稣也有工会，所以他是其中的一员。这个路加福音也提到他说他并没有依从众人所谋的，他并没有依从，他本是犹太亚利马太城里素常盼望神国的人，而且也说到他是一个门徒是暗暗的做门徒的。所以呢，他呢就在这个耶稣死后呢，他就把要了耶稣的身体，然后呢就埋在了他自己的这个新坟里，就是说其实那个是给他自己准备的一个新坟，他要 马太在这里告诉我们是新坟是什么意思呢？因为犹太人他有时候会做一个坟墓，会给家族用的，所以就是说他会家里的人死了都埋在那个坟墓里，所以这里讲的新坟墓就是说是没用过的。而且这里还提到这个，就是说这些个妇女他们一直在看，所以约瑟在做这些事情收敛耶稣埋葬他的时候，当然其实如果你要读约翰福音的话，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人尼哥底母也在这里帮忙，所以就是说他们在这里做的时候呢还有这些个妇女一直在看。那马太写这些个的目的就是要让他的读者注意，就是说后来当我们看见空坟墓的时候，就是说他们不是搞错了，因为这个就是说是坟墓里面，这是一个新坟墓，而且他们埋在哪里，这些妇女一直也在看，所以就是说是要让我们证明的是，要让我们明白的是，他们最后找到了那座坟墓，里面没有人，不是因为找错了坟墓，所以就带这个就是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插曲哈，还有一个插曲，就是在这个62节到66节，就是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他们还一直记着这个耶稣所讲的这个复活的事，所以这时候呢，他们就来找这个比拉多，他们记着耶稣所讲的复活的事，并不是因为他们相信复活，而是因为什么呢？而是因为他们要防备耶稣的门徒，就是说是制造假复活来他就是说那个就是这样就更麻烦了，所以呢他们就想了这个主意，那就是找比拉多要把这个坟墓要看守的妥当，所以就是那比拉多也就准允了，他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然后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然后封了石头将坟墓把守妥当，所以比拉多给了他们兵，他们就带着去把坟墓封了，然后要把坟墓看守妥当，所以这一切他们的本意是要防止假复活，但其实最后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也是保证了，其实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保证了那耶稣的复活其实是真复活，因为这里不可能有人再进去，比如说把尸体偷出来，然后来号称有复活的事情。那我们就来到这个28章。28章呢，就是说是记载耶稣的复活，所以我们从这个使徒行传的这个学习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哈。其实耶稣的复活是福音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说如果这个福音有两面的话，一个铜板有两面的话，那么耶稣的死就是说他被钉十字架是一面，那么复活就是另外一面，所以是同等的重要。那么有时候我们可能不太意识得到，就是说这个福音之中，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有时候比较偏重于讲这个罪得赦免，耶稣的死我们罪得赦免，不太愿意去讲这个复活，其实这个就是说是一个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因为其实这个福音如果我们 emphasize 我们着重在太多的这个罪得赦免这个方面，其实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是以 self-centered 的，是以我自己的需要为中心的，只有当这个就是说是信徒他最后能够去注重在耶稣基督的复活的时候呢，其实这时候你的这个生命是以主为中心的，是不再以你自己的需要为中心的，所以这个复活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使徒行传之中他的传福音都是以复活为中心，他的这个福音的中心是以复活，反倒我们认为的现代的这个罪得赦免好像不是那么明显，你就是看到就是这里面是有一个区别的， 所以我不是说就是说罪得赦免这个不重要，我只是说我们有时候我们要注意我们的福音，如果你是要平衡的话，其实复活是一个非常好的平衡，就是说要让人看到主的复活，要让他有一个盼望，要让他就是说是，那么这一个盼望其实是对人生命的触动是非常大的。那么这里我们就是读到的这个就是说是28章里面来读到这个耶稣基督的复活。那么这个复活的这个过程其实是挺有意思的，就是说这几个妇女啊哈，她们本来是什么呢？她们本来是28章1节，她们本来是来看坟墓的，她们本来是来看坟墓的，但最后她们遇见了这个神的使者，然后呢，他们听到复活的消息，听到复活的消息，最下面一步又看见这个，就是说遇见耶稣，遇见耶稣，哎，就是说这个是本来他们的期望值是，我只是来看坟墓，但没想到那听见了这个就是天使给他们报的耶稣已经复活的消息。然后他们又真正的遇见了那复活的主。其实我有时候想到好像这在基督徒的经历里面好像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哈。我们好像只是听到复活的消息，但直到有一天我们真正的经历这位复活的主，那我们才真正的成为了就是说是这个门徒，我们才知道就是说那个生命才会不一样哈。我只是讲就是说读这个过程之中我发现他这样描述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比较有意思，那我们可以具体看一下哈。我们具体看一下哈。他们来看坟墓，然后地大震动，这期间好像已经发生过好几次地震了哈。然后有主的使者就从天上来把石头滚开，所以这时候呢其实这个石头的滚开不是让耶稣出来，所以这个复活怎么复活这个福音书并没有讲任何事情，所以当这些妇女来到这个坟墓的时候其实主已经复活了，那么这个石头的打开是为着他们能够知道这里是一座空坟墓，所以这个把石头打开是天使的作为，可以也有可能天使用地震把这个石头打开，不知道哈。然后天使就对这个妇女们说，他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在寻找那位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然后还要去，他说你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然后如果我们读后面的这个使徒行传的话，你读到最后其实是他们在加利利，然后有很多人在那里见到了主哈。当然这里就是说是下面就讲到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望他们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所以就是又耶稣其实也是就是再一遍告诉他们要去让这些妇女要传话，要这个门徒去加利利。然后这里有一段呢就是说还是关于这个就是说是关于这个祭司长和长老，因为看守这个就是坟墓的兵，然后他们就去把所经历的事情报告给了祭司长，然后祭司长最后呢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就是说你们就怎么样你讲，所以就去制造了一些个谣言，然后他说这些个谣言呢现在还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就是说他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们偷去了。所以你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就是祭司长和长老哈，就是他们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还依然硬着心无视耶稣复活的事实。所以不知道他们有时候，我觉得他们是不太好理解他们的这个想法啊，就是说为什么他们会硬着心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啊、到了这样的程度他还或是在这里，就是说是制造谣言，不愿意接受耶稣复活的这个事实哈。然后我们就这个就是啊、到马太福音的最后一个部分，马太福音的最后一个部分。所以就是我们说，如果马太福音整个的结构的话，是一个安排，是耶稣五个讲论做结构，然后呢以耶稣的死和复活然后作为这个最后的高潮，然后其实最后指向的就是说这个重很重的一个部分，其实是在最后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说的大使命的这个部分哈。然后这里就讲到，他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后还有人疑惑。其实这个时候如果你要看别的福音书的话，耶稣也已经向他的门徒都显现过，就是说包括这个彼得约翰啊他们都就是说都见过复活的耶稣。但这样是一个什么样的场合这里没有具体讲。所以圣经学者有的人也有的人觉得，因为保罗在他的书信中提到，他说有一次耶稣给500人显现，那么这可能是在这一次。因为这里就是说这时候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就是包括他的这个十一个门徒十一个使徒，他说还有别的人，所以这时候他提到他说还有人疑惑，可能这时候就是说是耶稣，这是有可能这是耶稣向最多的人一次显现，而且是因着这个大使命，可能在这样的场合可能也更合适一点。那么耶稣在这里就是说他首先讲到，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那么这个死而复活的耶稣，那就跟从前的那个我们说那个只是人子耶稣完全不一样了哈。死而复活的耶稣这时候他已经完全恢复了这个神的这个荣耀，神的这个地位，所以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给了他。然后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其实整个的这个就是说19到20节，我们说的这个大使命中呢，真正的动词只有一个，你们猜是哪一个？去哈，我们猜是去哈，其实不是。它真正的动词在哪里呢？使万民做门徒，别的都是我们说的分词，就是说是你怎么去使万民做门徒，一个你要去，然后呢你要给他们施洗，施洗就是说是它的原文是说把他们洗入，其实这个括号里面的这个是更符合原文的，他说给他们施洗皈依圣父圣子的名，就是说把他们洗净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然后教导他们遵守耶稣所吩咐的所有的事情。所以其实他中心是做门徒，然后用什么样的方法呢？把他们洗入圣父圣子的名，然后教导他们遵守耶稣的教训，然后当然就是说第一个是去，所以这一切个都是围绕的做门徒。所以大使命的中心其实是做门徒，这也从一个方面提醒我们哈，传福音不只是他接受耶稣做救主就结束了，其实传福音有后续的，如果你不能让他成为一个门徒的话，可以说你这个福音还没有完成，你这个就是说传福音你没有完成。其实真正的那就按照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讲的大使命之中是做门徒，而其实这个做门徒也不是一个短时间的，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一生的经历，一生的功课。 罪是这样的。然后最后一个，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其实这个不是一个他的这个讲法的，他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应许，他所陈述的是一个事实。我们读的时候好像觉得这个是一个应许，但其实上他的这个就是说，这句话放在这里，他的这个意思，他说看哪，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就是说我应该，或者怎么翻呢，看哪，我一直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就是耶稣的同在是事实，而不是应许。就是说这已经是我们可以享受的，但是我们要，如果要是按照主的使命去做的话，那我们就要去传福音，是让万民做主的门徒，这个是他的使命。好，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到了，我们就停在这里哈。我不知道如果我们有一两分钟，我们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可以讨论一个问题吧。我不知道有没有。但我知道就是说这个内容比较多，有时候我觉得就是说好像怎么讲呢，我就不喜欢放弃哪一点，我想干脆整个的扫一遍吧。我也不知道这种讲法是不是比较合适。不过我们总是有机会，将来还会再学我们的这个，就是说主日学是也是反复的进行哈。如果我们这一遍我们说我们只是试图去明白这个福音书所讲的，那么下一遍也许你就可以更深入一点，去更多的明白一些个细节，或者说是神的话中比较隐藏一点的这个道理。我想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成长的过程吧。我们对神的话的认识总是由浅到深，而且呢就是说我们说神的话是要应用的，但这个运用呢，如果你都不明白它是什么意思的话，其实你是没有办法应用的。所以明白神的话那是第一步，我们不要那么着急去应用。所以我在讲的过程之中，我的运用可能基本上没有，就是说是那可能是需要弟兄姐妹自己去做的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的祷告。那我们也是感谢神，就是让我们能够有这个机会把这个马太福音能够读完。是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借着这个马太福音让我们学习真的是这是一个学期的学习主啊，我们也是看到你的话语，虽然我们读过，但是每一次我们读我们都有新的收获主啊，我们今天也是为着我们众人来祷告，但我们每一次读的时候，主啊，你给我们新的得着，新的收获也更是因着我们有这样的新的收获，新的认识，主你也触动我们的心，让我们的这个圣灵能够引导我们，让我们做决定，我们愿意去按照主你的话语，尤其是你在这个大使命中说，你说要去让万民做你的门徒主啊，也要教导主你所吩咐的要教导人去遵守。主啊，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更多的思想你的话语，我们自己愿意去遵守，我们也愿意去将这样的福音和众人去分享主啊，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怀意念让我们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让我们也去传播这样的生命主啊，求你保守我们三股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能够荣耀主的名。感谢主，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